我们继续摩西哈，摩西我们第一开始把他的概论、他的背景还有他的人生的分段都稍有概念了哈。那我们上次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里面有一句话说摩西代替神说话，记得吗？上次有来上课的哈，摩西代替神说话，我讲义上可能没有哈。那但是我把那点特别提出来的用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我们的说话，我们的一切是有代表性的哈。我们在学这些人呢，跟我们同性情的人，那他们怎么走过，我们也是这样走过，他们的开始跟他们的结束，任何让你觉得很兴奋很有鼓励性的结束，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结束，这是我们人生的这个一个过程哈。那今天我要继续，刚好跟牧师今天的主题接在一起啊。他说呢，我们已经信主了，那就不能再跟过去一样了。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跟主同行跟神在一起的人，他有没有他的过去？
有，
都有啊。摩西有没有他的过去？也有啊。所以呢，我就给你这个表呢，给你今天的讲义，让你看一下说摩西的，这比较清楚啊，摩西的四个他表现出来的他的原来的特性啊。第一个是他是刚烈很自负的人，一个人看到不平的事情马上把对方做一个制裁啊，表示他是很敢做很敢为的人，是不是啊？所以他的个性可以表现说他是个领导型的，他认为应该这样做，那就是说我有一个判断说应该这样做，那我就去做，很勇敢。我们用好的方面来看，就是很勇敢，也很有魄力，然后呢也很公正。谢谢。结果你比我慢到，请坐，请坐哈，请你们来拿这个讲义好吗？
都有。
OK， 好，谢谢哈。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一个，你对摩西的认识，对他的认识，除了他的背景以外，其实在他那个很辉煌很腾达，在王宫里面非常的雄威耀武的这样一段时间呢，他表现出他有一个特性，是很刚烈很自负的，有没有这个印象？好，然后他也表现出一种很自信的哈。我们可以从他的这段时间里面，他很自信，他还表现一种很理性，他表现一种怎么样，他敢杀人，就是他动不动他认为该杀人他就杀人哈。那个会杀人的人里面是有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处死刑不算哈，那个国家为了执法那不算，就会去杀人的人代表什么？
冲动
就是敢做敢为，自义，还有吗？我们来想一下圣经里面的第一宗谋杀案，就是杀人嘛。啊，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很多开始，世界的开始，人类的开始，罪的开始，谋杀案的开始，这一些在今天都是在过去呢，都告诉我们他的原来的模式是怎么样，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啊，甚至呢越来越邪恶。这个罪本身、恶本身是会变本加厉的，而且因为我们的那个科学各方面都进步，对不对？所以呢，这种犯罪的方法呢更高明、更可怕，啊。那我们看到第一个谋杀案，该隐杀掉亚伯，哥哥杀掉弟弟，所以在冲动里面呢，这个当你要杀人的时候，不是你啊，你不会杀人了，知道哈？当一个人要杀人的时候呢，他已经没有亲情了，已经没有人情了，就只有什么他的目的，对不对？啊，接下来他是怎么会杀人的？我们往他杀下去之前，那个冲动里面充满着什么？
嫉妒、
仇恨
、生气、怒气，啊，怒气。所以耶稣说，古人说，哈， 什么叫杀人？可是他说，今天我告诉你，在天国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心里面恨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杀人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新约恩典的时代是神是好好先生，是什么都没关系的，好像旧约过去了，我们叫恩典的时代。你认为旧约的十诫好守，还是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说你眼睛看到一个有色的这样的一个影像，或者是你起了一念就换了奸淫，而不是跟人家有行为上的那个才叫奸淫，是你已经起了淫，那叫奸淫。所以你认为哪一个比较严格？
新约更难。
新约更难。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不用跟你讲十诫，光是那个心里面的意念，像今天牧师讲的，如果没有心意更新变化的话，我们不但换了十诫，我们换的根本就没有希望的，根本就没有余地可以跟神面前说，神啊，我是因信称义的人。不是因信称义就可以说我不用守规矩，我不用守神的标准。因信称义是说给我们一个资格进来，然后耶稣又帮我们预备了条件，帮我们有这个。如果没有耶稣的预备的话，我们是不可能都不要谈道德，不要谈什么称义，都不要谈了所以在恨之前，就是上刚才谁讲的嫉妒，对不对？他嫉妒这个我弟弟所献的竟然神悦纳我献的是我种植的里面，我相信他把最好的给神，那是我能做的这就刚才讲的自义。我认为好的我把它给神，结果呢他给的对象是神，那神要这个，神不要那个，因为神有他的标准只有他要他献祭的原因，有他献祭的标准。刚才牧师祷告说，若不流血，人的罪不能赦免。那个时候的献祭就是要赎罪，要说神，我有一些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但是我得罪你的地方呢，我用这个来表达说，我尊你为圣，我知道你是圣洁的神，我愿意在你面前，即使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我愿意悔过是这么谦卑的一个心。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该隐呢，不但嫉妒弟弟，连神都生气，对神都生气所以神跟他讲了，说如果你献得好的话，我当然我就悦纳了你献得不好，你生什么气啊？该隐还是有他的理由辩白的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杀人的时候，不管他是摩西也好，他是谁也好，只要不是为了因为因公或者是因为被迫，像军人的话，你拿着一把枪到战场上去，你已经去了，你不能说我不能杀人，那你不能杀你就被人家杀掉嘛，对不对那种情况是那个执行公我们是不算的不在这个范围里面那在这个你自己有能力选择下面，当你去因为看到埃及人去逼迫这个希伯来人，然后他就把他杀掉，我们说什么不平，打抱不平所以呢就站出来，因为他有权柄，就用他的权柄把这个人杀掉所以他本来是一个可以杀人的人，那么可以杀人的人心里就有很多的那种私人的情感，私人的冲动，然后里面一定会包括有恨，也会包括有嫉妒，或包括什么为什么你们埃及人就可以这样，我们希伯人他虽然他没有表明说希伯人，我们这些希伯人我们同宗族的就被你们这样不平，这个是会杀人的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我举了四样，有没有人还想到什么，他的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性，其实这些我们都有我们都有，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同性情的人，还有没有想到他摩西的什么特性？有谁比较熟想到摩西有什么特性让你觉得说他有改变的跟神同行的人一定会 有改变，一定会的。刚才牧师提到说啊，不是慢慢的哈，那我要把它解释的更清楚一点哈。一个人的更新呢，他的心本身是要被整个重生，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要重生，不是身体，心重生，我们那个心成为用神一生的人啊，就好像一个 baby 被生出来，但是他的成长是渐渐的 OK， 我们的成熟跟成长渐渐的，但是牧师讲是说这个心如果没有更新，没有被生出来的话，没有重新生出来的话，你那个心是旧的话，怎么变都变不了。所以他在讲的是这个，你生出来是那一刻你就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心了。好，那么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新的心之后呢，我们的成长是按着我们的年纪，按着我们的能力，慢慢的按着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过程，自然过程，我们会，我孩子长大都一样嘛。好，所以我不要你把他听得有点灰心，说哎呀我好像没有这改不了，改不了，那事实上神负责任，我们没有能力。好，当他给你一个新的心之后呢，接下来他要怎么样来对你的心里面做工，是他的主权，而且他的能力，只要你愿意，随时都说我愿意，但是你需要看到你的问题，你需要醒察到说哎，我怎么这样子，我怎么老是这样子，你要愿意让神来做工。好，所以成长是渐渐的，因为那上面有一句话，刚才有所是说，因为啊，我的那个旧的我让我怎么样变坏的，渐渐变坏的。如果你注意刚才那个不用去上啊，如果我们注意刚才那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我们就看到啊，是因为我们的旧人呢渐渐变坏的。我们有一个罪人的那个心，这个是神要把我们换过来，换成肉心，更新了。那接下来的成长跟成熟呢，是渐渐的，没有错。但是不要把我信了耶稣，然后我也不晓什么叫生命，也不晓什么叫重生的生命，然后呢我很羡慕像某某一个基督徒这样子，然后以为我可以慢慢的改啊，你自己不能说我慢慢的改吧，神可以说我有阶段性的帮你做工，但是我们自己不能想说我慢慢的改没关系啦，反正我一年改个20%可以的吧啊，这个就不是，这个就是牧师讲的，不是我们来说慢慢的改，但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神他会做工。所以我今天你看到的是，当摩西跟神同行之后，他的改变是什么，一定会改变，像牧师讲一定会改变。那他的改变有哪一些不一样的方向？好，如果你是一个跟摩西一样很有领导特性，很能干，很刚烈，很自负的人，那你会发现你就是缺少一份温柔。我这样讲对不对？有没有人说哎呀，我很能干，我生来很能干，我有刚烈性，我有这种领导性，但是我还是很温柔的。你不用回答我，当你觉得我很能干的时候，基本上呢很容易就会趋向不温柔啊。但是这个不是只有刚烈型的人不温柔啊，基本上我们人的心，当我们是自我为主的时候都不温柔。即使你讲话很小声，因为你有的人讲话很好听的哈，不像我这样比较低沉的哈，讲话就很好听哈，很就像小鸟这样子哈，叽叽叽的哈，觉得很听起来很温和的哈，不见得心里面是温和的。所以我要讲的是，刚烈型的人特别需要在这方面要有一个自知之明，说这方面我一定要看到神对我的工作。他本身就是刚烈型的，一个领导者呢，他讲话不能太中性，不能太说好像可有可无啊，他一定有权柄的讲话，对不对？你有权柄的做事情，可是呢在这个里面呢，神说你可以是一个领导者，可是你的心，现在讲我们的心啊，需要是温柔的， 那为什么我说我们不温柔呢？不是只有刚烈型的人啊，所有的人的心都不温柔，因为我们那个自我很大的时候，我们很保护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好像拿着刀子哈，拿着这个防卫的这个武器哈，守着什么时候谁要弄到我了，我就出来了。所以那时候你温柔不了的，你骂我一句了，我就顶出来了。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神要我们跟他同行之后，无形中会改变到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那么温柔的根本问题就是谦卑，就是谦卑。谦卑就是说，我有时候会错，我承认我会错，我承认我不够。有时候我们那个能干哈，是因为怎么样建造的，越来越严重的，你知道吗？我们扛很多责任，特别是老大，我认为我应该扛这个责任，特别是责任感重的人哈。那我实在是扛不起，可是我就是要硬扛，是责任感。然后我们用心，很用心的要去扛。扛久了之后呢，无形中你会发现说，哎，我还是蛮有能力的，还是可以担起来的，我还是很能干的，就开始就怎么样，就不谦卑了，就不发现，没有发现我自己其实很有限的。好，我们当中年轻的哈，年轻人，我劝你哈，早一点，哈，早一点，不要像我们年纪比较大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是很有限的，自己是不够的。早一点看到这些老年人的过程哈，就让看到，哎，我的身体是会衰老的，哈，我的体力也会衰退的，然后我的智力也会到一个地步呢，也会健忘哈，各方面哈，所以呢，给自己一个地步说，哎呀，我可以失败，我有权利说我不会，我没办法 ，It's OK， 神就是喜欢我们跟他说诚实说。哎呀，我没办法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哈，我们当中基督徒哈，特别是基督徒，有没有发现神曾经容许让你的碰壁，有吗？那个碰壁就是要让你去碰到说，哎呦，我怎么也会有那么痛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就说，感谢主，你要改变我了，不要挣扎，不要硬闯，要把它闯出一条路来。啊，你回想一下，很多时候神让你碰壁的时候，神没有把你这样拉起来的时候，他就是要你好好的谦卑下来。谦卑之后呢，就是学习温柔了。啊，跟神同心的人，这个谦卑温柔是必然的改变，必然会有的。我把它称为是一种福利。今天呢，我信了主之后，如果我没有被神造作这种谦卑啊温柔的话，我觉得我真的是白信了。等于说我这是我自己觉得说是我最大最大，我要夸，就是要夸这个我没有的，可是是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榜样，然后呢竟然不是只有我看了羡慕他，我还可以跟他学的，我还在学。一直到我见主的面，我想我都还需要学，越学越享受。当你心里温柔谦卑的时候，你不被打扰的，你不会随便就被侵犯的，你不会跳起来，你不会老是一个刀子马上拔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很，因为我们要保护自己嘛。好，一个谦卑，一个不谦卑不温柔的人，他是很危险的，而且呢他一点都不快乐，他真的一点都不快乐。好，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有一句话我给你们了哈，民数记那句话对摩西有这样的一个评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他可以经得起在他的群众里面，光是男丁就60万，或许你数钱的时候知道什么叫60万，
没有那么多钱
人的话我就不晓得60万有多少人了，是没有概念的。你看那么多人，孩子妇女不算哦，60万， 他经过那个旷野牧羊之后，跟神说，我讲话都不会讲，我已经不行了，我没有办法去担当这个责任啊。上次我提到我们要有意向，上次我一个重点，另外一个重点呢，我们要有意向，这个意向就是要到个地步可以代表神去分享给别人，代表神去行使他的心意上面的计划啊，不要局限在自己的一些目前的一些问题里面，要有意向啊，要有一个远景，我希望我成为怎么样的人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大那么大的一个事件里面，要带着那么多人，你可以想象嘛，一个教会100多个人，声音就很多了哈。60万的男丁，加上他们的妻小，男的话我还觉得男来话还少一点、啊、那么多的妇女的时候呢，
性别歧视，
我自己是女性，我不会歧视我自己，我了解我自己。你知道他的姐姐最爱他的，对不对？
嗯，对。
他姐姐跟他讲什么话？他姐姐私下去跟这个哥哥亚伦，不是你哈、啊、他的哥哥也是叫亚伦哈、啊，他有什么好了不起的？难道只有他能办事吗？嫉妒啊，不满，可能因为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摩西自己也不行，他还要他的岳父给他意见，怎么样办理这些诉讼的事？这边啊、有人需要处理什么的时候，他叫岳父还教他。其实摩西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能干。你看，一开始他说我没有口才。神说那我找你哥哥帮你说话， 你哥哥有口才，我们不需要那个叫什么什么五项什么全能是吧，十项全能，我不需要十项全能啊。你需要的是，如果神认为这样好，你就去做，就这样而已。所以呢，神为他预备他做不到的啊。然后呢，这个最帮助他的亚伦培养他的姐姐，到后来竟然都说他的闲话。如果他不谦和的话，他不谦卑的话，他不温和的话，他怎么过这个40年？你可以想想看，好、哦，这个是圣经讲的。我刚开始还没有看到这句话以前，我也不认为摩西是谦和的人。但是圣经这样讲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打这个分数打得很高，到的地步呢，胜过世上的众人。哦哇！但是不要忘记，摩西也生气。
是的。
好、哦，摩西也生气。我们下礼拜来讨论这些问题。好、哦，这些在这个当中我们会觉得不解的问题。哈、哦，好。第二个，我想我们都知道摩西是很自信的。哈、哦，他是。很有，就是说他自己知道他可以做什么，然后他也很有远景，他自己本身在那个王宫里面也是很有自己的理想，很有自己的野心的。但是后来呢，我们打开你的圣经，出埃及记33章15节，我们把前后看一下，他跟神说的这句话，民数出埃及记33章15节，第二本书出埃及记33章15节。好，我们把前面看一下，好，什么情况下他跟神讲这句话？好。好，我们看第十二节好了，第十二节啊。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神给他一个应许，跟他说：“你放心，我已经认识你了。” 然后呢我也会给你恩惠，恩惠就是等于能力，恩惠就是等于啊，他不能做他都能，他可以帮他做哈。好，现在十三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好，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好，在这里有一句很重要，使我可以认识你。刚才我们说摩西从刚烈变成谦和，现在我们看到摩西从对神不认识，有没有？啊，你叫什么名？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呢？啊，现在呢，他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期待，让我认识你。意思是说，神啊，现在我是非你莫属了，但是如果我要信任你的话，我需要多认识你。你往前面再看一节好吗？再往前面，我让你看一个地方。好，我们看第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论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好，在这里告诉我们，摩西跟神的关系已经很靠近了，他就像朋友说话一样。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希伯来人对神是很害怕的，所以当摩西到山上去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摩西的脸发光，那些下面的人说，我们不能见这种光，见了会死的，他们是很怕神的。我们这个时代问题在哪里呢？我不怕神，我们讲恩典，对神的什么都不怕，不敬畏，对他没有尊敬就罢了，还不会畏惧他，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你知道吗？到有一天神再一次的彰显他自己的时候，因为所有的圣经里面哈，先知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跟先知说，你要这样，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因为神在这个历史上所有的作为，就是要让世人知道他是唯一的真神。我们都已经认识他了，但是摩西跟神已经很亲近，他不怕神，他不是怕他，好，但是呢，他知道他很需要他，然后他说呢，我很想再认识你，希望我们今年新的开始，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愿哈，你信主信到今天，好不好？希望能够多认识他，你跟神要，你说神啊，我需要多认识你。对于人的话，你认识太多了，有时候反而不好，你知道吗？认识太清楚了，很多婚姻都是到后来说，哎呀，我怎么不知道你欠那么多钱，你都没有告诉我，好，哎呀，我如果早知道你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嫁你，就不跟你，不娶你了，有没有？好，所以呢，在这些人跟人之间呢，有时候知道越少越好，你反而能够欣赏他，但是对神呢，你不能用这种态度。够了，就这样而已嘛，那你是神嘛，然后我跟你祷告嘛，然后你叫我怎么做，这样神希望你跟他越来越亲近。所以摩西当他开始认识神的时候，当他跟神有这种深交，这里像朋友，就是走，就是我们讲的同行，我每一天一起散步，一起这样子过日子的时候，那摩西有个心愿，我希望我越来越认识你。认识神是一个享受，不要用太多时间，用太多精力去认识某一个人，挖某一个人，好不好？让我们集中我们的精神，神啊，我要多认识你，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每天神啊，我要多渴慕你。那你要怎么认识神呢？你就要跟他紧紧的在一起，多听他的话语，啊，多了解他的话语，不懂得问他。就是把它当作一个你的一个，我们现在有个名字叫什么什么蜜啊，闺蜜啊，是吧？
闺蜜
是后来我才学到的一个词哈，闺蜜。你们有没有闺蜜？
有啊，
有。那个还不够，把神当作你的闺蜜啊！如果说我没有，那没关系，你有一个你可以当作你的闺蜜。你看，摩西跟神可以像朋友一样，你不羡慕吗？ 肯定羡慕。
要一个这么大能的闺女，
是是，除非你认为你很行，你不需要。除非你不知道你里面是很孤单的，我们都很需要，但是不要找错对象了。找错对象你会百般的受伤害，百般的失望。哈，有时候那些四周围把你围起来的墙壁，就要让你去找神，跟他像朋友一样面对面，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要，没有关系。啊，所以摩西在这里说呢，我要更认识你，我希望我更认识你。啊，其他不认识你不要遗憾，但是你不多认识神，你很遗憾。我告诉你，所有的啊宝贝福气，哈，你就领受不了。哈，然后刚才那句话。你看哈，我们如果往刚才往啊、好，第十六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这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摩西认识到一件事情，只有神跟我在一起，我才有保障，只有神跟我在一起才算数。我怎么样可以让别人知道说我信的没有错？怎么可以让别人知道说我这个基督徒的信仰是真实的？就只有神跟我在一起，你跟我一起去。所以我们生活中有一种信念哈，这个是很好的信念哈。比如说你生病了，你跟神说，神啊，我现在很无策，不知道怎么办哈。那你是我的神，我认识你是全能的神。那你怎么让我这个人生可以让人家看到我有个全能的神呢？你跟我一起去，你跟我在一起，你的荣耀就跟我在一起。不要放掉神，除非神跟你紧紧的在一起，不要罢休，就像那个雅各抓着那个天使不让他走一样。好，所以把你生命所有的问题，就是像这个心态。如果你没有让我，你没有让我到个地步呢，让别人看到你就是神的话，我就不甘心。然后神就会告诉你说，那你要该怎么做，那你就听他的。神的目的不是要你的人生蒙羞，神的目的是要你让别人看到因你有一位神，神是光，对不对？然后你也分了他的光。好，我们说借光，我们借着神的光，他是太阳，我们是月亮，反射他的光，让别人从你脸上，从你的生命当中看到神。这个是摩西的心态，你不跟我同去的话，而且你同去，我才能够证明你是神。我的人生就是要证明有一位神，因为太荣耀了。我这个有限的人，我这个这么的，里面有那么多问题的人，我如果有神在一起的话，那么荣耀就跟我在一起。荣耀跟我在一起的话，我所行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别人的福气。这是摩西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呢，本来不认识神，他现在开始在认识神之后呢，他有一个目标，我要多认识神，我多享受神。如果没有他跟我在一起，我就不去。那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换过来耶稣讲说，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办法去放在心里。离了耶稣我们不能做什么。换一个角度，摩西说，如果你不去我就不做，你懂我的意思吗？一个事情的两面，一个是神跟你说，摩西啊，其实这一切的事情不管多难多大，我帮你做，而且只有我能成事。所以摩西就说，神啊，如果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做，而且你去的目的是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另外一个角度，耶稣说，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所以怎么样，请你好好的在我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让我们像知心的朋友一样，让我们像人生的伴侣一样，形影不离的在一起，这就与神同行。所以他跟神说，如果你不去的话，你不跟我显现的话，我是不做的。这对神是一个，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妈，我今天要去考试，你陪我去，对你来讲是什么？你会说， 哎呀，你好麻烦呢，还是你会觉得很甘甜？啊，
麻烦，
麻烦，他需要你，是不是？通常孩子越来越大哈，就不想跟爸妈在一起了。那如果你的孩子长大了，还跟你说妈，你跟我去做什么好吗？你陪我去好吗？啊，我们都很，我个人会觉得很沾沾自喜的。
嗯，我觉得也蛮好。
是，我个人是这样感觉了。当然，你的意思我也懂了。
但是考试如果要我们去就不行，
因为你比较忙嘛，他工作比较忙，就是给你的时间的问题。那正好工作必须要做，如果走的话，那谁来做？我的事情，我的时间呢，我基本上是可以安排。所以呢，好，我说那你要先告诉我你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如果你的是正好我那块比较有空，我其他事情可以另外安排的话，那我已经蛮开心的。
我懂呀。我讲的不是说你能不能解决他的考试的事情，我讲的是他希望你陪他去壮壮胆。
哦，
好。有一天他跟你说不用了，我女朋友我男朋友带我去就好了，那时候就觉得哎呀失落了，知道吗？好，我讲的是那个关系，那个关系，好，好不好？让我每一天跟神神啊，你跟我一起去交女朋友也是一样，跟神邀请跟我一起去 OK 好，办事情的时候好，你跟我一起去，有时候你被气的，你说神啊，你跟我一起去讨个公道，这个都很好的。好，所以你看到摩西这个改变呢，以前单打独斗一下就杀掉人，现在呢你不去我就不敢了，你不去我就不做了。所以上面那句话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意思是说离了你我是做不了的，这个不是只有嘴巴讲而已哈。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希伯来人竟然敢要求神跟他显现，对摩西来讲是一个讨死，你知道吗？因为圣经上说神是烈火，只要神一显现呢，有通常人是站不住脚的，马上死掉的啊。所以摩西竟然敢说你向我显现，神也自己跟他讲，你往后面看，神自己跟他讲了，我这样的话你可能不太了解我的意思哈。神跟他说你不可以见我的了哈，在哪里呢？嗯，继续往下面看。好，第二十节，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一点可能摩西还没有体会到，因为他跟神很亲嘛。好，但是神说这是事实，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神，一个罪人是见不了神的啊。所以神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往后面看二十一节，看哪、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面，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让你见见背部吧，让你看看一下。我们知道我们是不用见神的面，我们已经有神是我们的父亲。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要见到他的脸孔、啊、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摩西那时候连背部他都已经很感恩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呢全部都是他是我的我是他的、啊、比摩西更有福气的时代，可是比摩西不知道怎么样享受这个福气，这是我的意思。摩西知道。好，这点有没有问题？从不认识神到完全依赖神啊，或许你把那个第二点的自信挂一个挂号说，哎，注释说不认识神，一个会自信的人就是不认识神哈、啊。好，第三个，他本来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怎么知道他理性呢？跟他跟神在神在告诉他你要去做什么的时候，他对神有没有很多问题？那如果他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好，他有很多他的想法，因为他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啊，好，你跟我说叫他，那如果他怎么样，啊，我怎么办？可他跟神是有这种，好，他有理性啊，但是呢，他的理性到个地步呢，他完全的信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节，啊。民数记第二十七章这一段也是很感人的哈。 你知道后来摩西有没有进入迦南？嗯，
没有。
没有，这个答案记起来哈，你们可能对他都不是很熟哈，我看起来。他后来神要他带百姓进入迦南，包括他自己全军覆灭，就是全部没有进去迦南。是神爽约的吗？
没有，
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是人悖逆了，所以神是完全的慈爱，可是不要忘记神是完全的公义。我们找到这个民数记27章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这个地方的背景是怎么回事。OK，前面你往这个经节的前面，第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你以色列人的地，看了就让你看，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往下面，这的意思是说，摩西亚，我本来是要让你进到迦南地的，但是呢，我要告诉你到此为止了，因为你们违抗了我的命。包括摩西哦，不是只有那一群人哦。然后摩西讲了这个话：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神就说：好，我派了嫩的儿子约书亚。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如果是以前的他哈，开始理论了，是不是？当神叫他说要去法老王那边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理由跟神辩。现在呢，一话二话不说，好，但是我希望你，可不可以派一个人？他放不下这一群，下面还有年轻的，他是几岁以上的死掉，还有年轻的，还有幼儿。好不好？你立一个，他知道他们需要领袖，你立一个来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他心里是怎么样？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谦卑温柔啊，还有信靠神谦和之外，来到这里呢，他完全的五体投地的屈服在神的面前，二话不说。你看了你都还想要为他辩屈，对不对？请告诉我有没有人要问这个问题。
我
那么辛苦，
是啊，
只不过是生那一次气，是不是？
好像是两次还是一次？
两次，但是那一次，是那一次，后面
那一次
才被神判决说你不能进去的。好，我们先到这里，因为我等一下也要走。
好，
所以我们先到这里，那我们继续的再把它讲完，然后我们下一次我有一些问题要讨论，好，然后做一个结束了，
好，
包括这个问题，为什么两次的生气都是为了水的问题，啊，不是都是为水，那后面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会让他 out 不能进去，好，所以我们下次要讨论这个问题，好，那但是我们看到摩西的改变哦。他不再说什么啦，神你说的都是对的，你生的都是最好的，那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做，这个是跟神同行的一个结果。到那个时候呢，你就是真的敬拜神了，你以他为神了，这是神要帮我们带的结果。所以任何会让你蹦起来，会嫉妒，会恨，会不平，会让你觉得很焦虑的事情，神都在提醒你说：“你跟我一起走，跟我一起走，这些都要更新，这些都要改变。”好，我们就先到这里，然后下一次我们继续。